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张立民先生，一位是赵亚书教授。但是因为技术原因，他们可能还在链接的过程当中，希望他们能够顺利连进来。那么在这个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张先生，你想要有什么话题想要跟我们讨论吗？
咱们聊聊冬运会呗。
冬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聊聊这个八孩妈妈这个事情。冬奥会这个，赵教授可能还在连接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些天都是一直比较，网上一直都比较热，虽然那个国内很多地方都在压制这个讨论，不管是微信啊、微博啊，你也可能想要讨论一下都被封号了，好多都给封号了，引到这个程度了。那现在就说，虽然冬奥会已经召开了，然后好像造成了一个万国来朝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盛世的一个表象，但是这个国家有一个而且不是个别的现象，就是这个妇女被拐卖被强奸，甚至生这么多孩子，而且还要用铁链给锁起来，这个太令人震惊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华人都在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而且也很动心。我不知道张先生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一个事情，就是在中国这边土地上，妇女一直被当成一个生育机器，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甚至可能明天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可悲的是，就是我们的政府的这个控制社会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好像在控制这个事情的方面，始终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可能几个原因哈在里面。第一呢，就是传宗接代的这种传统习俗啊，它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因素。然后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发声渠道缺乏，然后这个法治的不健全，或者是被罔顾，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事情的解决落实下来，然后推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是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其实我们不是今天才知道这个事情，
这里面就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一胎化政策是吧，就是实行了40年，然后这个40年里面呢，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这是肯定的。然后 很多落后的农村，他们如果不去买卖外地的这个女性的话，他们可能就一辈子就打光棍了。那是这是一个社会的现实。但是这个国家他对买卖这个妇女的惩罚太小，就是3年以下。所以你就说买卖就是一条蟒蛇之类的，可能都要10年，但是你买卖一个妇女3年以下，所以成本太低。所以就是这个都是可以说是政府的失误造成的。因为你一胎化政策本身就是你在计划生育的时候生第二胎就已经全部得死，这是第二胎的。这个可能是胎死腹中，或者有的是马上快生下来了也得弄死这样子。那么就是像你所说的传统接代，或者是什么无后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传统的风俗也好，陋习也好，或者是文化传承也好，都想要留个男的。这样子的话就是有选择性的就是生育，这样子的话就把那个男女比例就提得很高，就有造成了几千万的光棍。那么这个是政府他不惩罚这个，政府不惩罚这个买卖妇女儿童，这样子的话就这样就很可怕，就是你这个这就基本上是一个人间地狱。你这个小孩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弄过去被人家强奸，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某侠是吧，就是那个说的夸张的说是基本上村里面的干部乡里干部甚至这董家这个一家几个男的全上过，这样子的话不可能不是强奸啊。然后你到最后生了8个孩子，像牲口一样拴着你，这种事情拿到全世界各地哪个国家都是最大的丑闻，只能说是你这个国家元首在外面再光鲜，你拿这个事情拿出去，你这个人民过成这样子就是一个耻辱，只能说。
是的，这个肯定如果传出去的话肯定会是一个耻辱，但是这种事情往往就是传不出去。首先呢，这个事情他们会在村一级的这个干部里边，或者村一级的这个制度里边基本上就被掩埋下来，就是这个被拐卖的妇女她连这个村子都跑不出去，全村人民帮助政府帮助这个拐卖人口的人去把这个被拐卖的妇女打压，然后禁锢，然后在那儿像一个生育机器一样的在这个村子里边存活。所以呢这个事情基本上不会传到外边来。现在你想想，现在可能是互联网，由于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对吧？你搁以前都是新闻报道，无论是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好，还是外国的新闻媒体也好，他们都不可能深入到这个农村的这个某一个角落里面去探寻这里边的原因和这个事情的发生以及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有，是由来已久。
赵教授好，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能听到。
哦，听得到的。OK。
赵教授，您听说了这个大陆这个徐州有一个8个孩子的母亲被像狗一样用那个铁锁链条给锁在黑屋子里吗？这个新闻看听说了
吗？我没有看到。我
问一下赵教授，那个 台湾那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买卖媳妇，比如说就是娶不到媳妇的话，从哪里买一个，然后买来之后呢也不管人家这个愿意不愿意，反正就强行的这个在一起，然后生育，然后也跑不掉，这种情况有没有？
那以前是有的，但是现在因为比较困难，因为人权提高，观念的改变，就没有听到。
这种改变大约是从哪年哪个年代开始？
大概在蒋经国执政的时候，
就是蒋家王朝这个过去之后，法治逐渐的完善，然后新闻媒体这个曝光。
其实蒋经国时代算是一切都是比较上轨道，
所以70年代可能还有，就是蒋介石1975年去世之前可能还有。
对对对对，在蒋介石那个时代还有，但是在蒋经国时代基本上已经改变了。对，我刚刚一直上不来呢，现在才算上来了。我今天想要就是等一下有机会，我是讲三个问题。第一个当然是台湾的疫情，第二个这个2022年台湾有一次重要的选举，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经济，因为最近有一个那个消息，我看到就是说台湾的这个人均值啊已经到达32000美金。那么
什么值？
人均 GDP、
就是、的人均 GDP
对，
换讲他们一般的估计大概在2年内啊大概就可以赶上韩国。那当然这主要的我个人觉得大陆对台湾的放松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台湾从大陆每算去年赚就是出钞啊，对大陆出钞就1700亿美金，这个数字相当的大。还有最近那个世界黄金的公布了，台湾的这个黄金的储备量是有420吨，在重要的国家里面名次相当高，大陆也不过才1900吨，换讲大陆跟台湾的黄金的比例是4:1。
这个大陆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认为大陆有这个要进攻台湾的计划。
对对，就是，
所以你现在秀这块肉啊，台湾这块肉好肥好肥，这个就更加增加了那个可能性啊。
不是，我台湾跟上海很多地方很像，上海人口比台湾大概多一个400万，大概2880万人，台湾的人口有2000，就你把整个台湾当成一个都市的话，基本上它的经济值它的 GDP 的人均值跟上海都是接近的。当然在整个大陆因为人口太多了嘛，整个大陆的好像我的印象中大陆是刚到10000美金，是不是？
是的。
大陆这个人均 GDP 不能算的，因为有的人特别特别有钱，0.1%的人掌握了90%的财富。
但是上海跟整个台湾是相近的，所以这个美国人出坏主意，是鼓励说如果大陆打台湾的话，台湾应该飞弹打上来，甚至于美国还想把台积电给炸掉，就表示说你一旦占领台湾，你台积电也没有了。
以前还有说法是要炸三峡呢，
三峡是不至于，现在是要炸台积电， 因为台湾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外汇的工业主要是这个台积电，台积电占相当大的比例。
您这个消息从哪儿得到呢？
就是我在美国的那个文章，就是美国有两个退休的将领，他们在文章上就讲嘛。
嗯，这个都是瞎说说的。
但是这个东西有此可能呢？也不完全是无的放矢。
完全不可能，对吧？你这个大陆攻打这个台湾，如果说炸掉台积电能够遏制大陆攻打台湾，那你这么想或者怎么这么决定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如果遏制不住，那就没意义嘛，对吧？你把台积电炸了之后，不光大陆没有芯片，全世界都没芯片。
这个就让人想起这个以前东方不败要练那个超世神功的时候，就是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啊，的就是结果自宫结束了之后，即使自宫未必成功。这个你哪有打仗的时候自己给废了？你都是
美国不会攻击大陆，美国也不敢攻击大陆，因为双方是核子大国。但是美国鼓动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独政权呢？当然台独
美国他不需要打，美国就打经济战就行了。就是他现在就是科技上制裁中国这些公司，已经狗急跳墙了。就是他弄的最绝的一招可以这样，就是所有中国大陆用微软 Windows 的全部死掉，全部死机。那你这个国家整个就垮了，你知道吗？很容易的，因为美这个科技什么经济科技的核心命脉都在美国手里。你这个 Windows 它如果一上网，它可以把你废掉的，你的电脑就全部死掉了。因为中国的大多数的电脑，它这个操作系统它都是用的盗版的。那他美国他可以搞的呀，我说你盗版的叫你死嘛。这样子他这个很多比如说国防的很多计算机都是用这个 Windows 的话，死掉嘛，你全部报废啊，证券公司都赚不了。他科技上或者说那个贸易上制裁已经很厉害了，隔三隔五宣布一些被制裁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活不了。就像那个华为啊，中兴啊，或者什么，最后阿里巴巴或者什么东西，一个全部倒光的呀。那
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你这就要回到石器时代去了，要么，这个不美国不需要跟大陆打仗，打什么仗？贸易战，或者说这个。制裁或者够了已经。
我是很关心台湾，因为台湾现在算是好容易才有几天的好日子过，那现在要等于说是，因为如果大陆要是打台湾的话，那也是对台湾来讲也是整个也完蛋了。我是希望大陆不要干傻事，还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
大陆说台湾不要干傻事。
没，现在其实美国都已经议会已经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把美国的那个台湾的那个代表处，就是台北驻美国那个经济文化代表处，要改名改成台湾代表处。那实际上就跟那个立陶宛一样，
对，但是立陶宛
这样的话，其实中国就会不高兴的。
对，立陶宛已经贴到铁板了。
那现在就是美国就主动提出来，而且他只议会投票基本上都会过的。
但是拜登会这么做吗？
这个议会如果绝大多数，比如说90%的人过了，拜登没办法的，他没办法 video 的，就是没有办法否决的。 因为他这个拜登总统，他可以否决，但是议会可以反否决，议会的这个75%的票就能够把那个又把那个总统的那个否决令给否决掉，那就没办法，就看多少人否决嘛。
小袁，我觉得你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国会是否收集到了足够的票数，而不是某一个议员的。
哎、不是某一个议员，现在针对中国大陆的投票基本上100%过的现在。你去看一下了，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报道这些新闻，每天出的基本上全过，全票过，没有不过的。
还是要分什么样的议案。对吧？比如说谴责新疆啊，或者什么香港，这个我相信能过。但是如果说是，类似于改这个台北驻美办事处的这个名称，我觉得，因为美国的是不希望改变现状，对吧？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中政策来讲的话，
已经通过了很多条的那个涉台的要保护台湾的什么法律啊什么，全是高票通过，基本上没有反对票，全票通过。
保护台湾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保护提升台湾的战这个防御能力。
保护台湾现在你不知道已经有美军在台湾了，已经有美军在台湾了，训练台湾军队啊，
不是
今天又通过了卖武器啊。每一条都比这个重，每一条都比这个重，这个是轻的，绝对过的。跟你说，
保护台湾的武器，这个一直都是在做。
你看看，所有的已经那个了，几十条了，不是这个只是这两天的，几十条了，全。以前什么赖清德、蔡英文能过境美国吗？没有，不可能的，宪法全部那个法律全改了。
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绝对不是第一次，只是以前可能在过境的时候，比如接触啊，或者说停留啊的这种程度有所差异。但是
以前没有法律的呀，现在有的法律了。
他这次台湾的这个副总统啊，赖清德过境美国的时候，基本上跟美国的基本上。都是视讯，根本没有见到面。
但他跟那个副总统见面了，副总统在洪都拉斯见面。
副总统讲了30秒钟话，请问30秒钟能讲几句话？
他就合个影就行了。
啊？
合个影就行了呀。
合个影
啊？对，一起拍个照就行了。说起我见到了。
30秒钟。
就见到了，就是这样子。
30秒钟能讲几句话？请问能讲几句话？
讲多少话无所谓的。
如果照台湾官方所讲的话，30秒是不够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打个招呼而已。
但上一次还是李登辉啊，上一次这个规格，还是
李登辉是等于闯祸了。这个
现但那时能闯祸，现在不闯祸了，现在怎么搞都无所谓了，因为美国通过了很多法律啊，也这个都是合法的，都没问题了。
现在问题是台湾的这个国民党一蹶不振，今年有一次很重要的地方选举，就是台湾的那个各个县市长。上一次是国民党是大获全胜，但这一次就很难讲。那假定万一要是国民党要是要再度惨败的话，是不是开启这个大陆将要武力解决？
大陆跟国民党也是敌人的，他们也不是，他们如果是朋友的话。怎么至于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去？
不是，
本来就是
敌人。诸恶相权，取其轻呢、啊？敌人是敌人，敌人现在大陆是更恨台独、啊。
不是，大陆是这样，大陆希望通过跟国民党的沟通，然后实现最终的这个和平解放。他只是希望， 但并不代表说就一定跟国民党一起然后统治台湾，这是不可能的嘛。
对，那当然。现在国民党已经我们用一句中话来讲叫示威了，整个力量整个下去了，
国民党
基本上影响力越来越低了。
对，国民党示威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变换，对吧？他这个整个台湾的政治的氛围，由于国民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这个大陆对台湾的压制或者说是对台湾的影响，这个导致他岛内民意的反弹，所以他是一个互相，其实是一个三方互相博弈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那个国民党示弱了之后，然后共产党就开始要打台湾。可以说比如说国民党示弱了之后，大陆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也就变弱了。变弱了，但是并没代表说台独就成功了，因为我觉得大陆打台湾的一个前提就是台湾独立了，那你要敢独立他就才能动之以武力，而不是说民进党战胜了这个国民党所以大陆就要打台湾，我觉得不是那么个逻辑，没有那么直接。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李宁先生。我们刚刚一不小心就谈了两个话题啊，一个是那个徐州的八个孩子的妈妈被像狗一样用链条拴住20几年。还生了8个儿子是吧，然后就是说人为性奴，就是一遭一遭被人家买卖了之后，就是这个是非常在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在传，点击率已经超过20个亿了，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中国在开这个冬奥会好像很风光的一个时候，就是出这么大件事情，就像是一个国耻啊。我觉得如果不解决是还是很难平民愤的，可以说是。那现在这个共产党管不管民愤，我现在他好像也无所谓对吧，但是还是一句老话嘛，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所以我想应该还是要照顾一下大家的这些民愤。我觉得清朝时候慈禧太后对那个杨乃武小白菜这种冤案，他也能把几十个官员给免了，你现在中国出这么大的这种丑闻，这种人间惨剧， 你一点像没发生一样就把它撸撸平了，这是说不过去的。然后我们也谈了台湾那个，因为台湾基本上是发展的比较好，我觉得这几年他把跟大陆的关系国际化，我觉得国际上支持他是一个很大的保障。至少日本的前首相都说了，说如果台湾有事也就是日本有事，那还有美国也会进来的话，我觉得中国也是会有忌惮的，不会随随便便对台湾动武的。所以我们再谈谈冬奥会，然后张立民先生想谈冬奥会是吗？
哦，今天那个有一个美国籍的小女孩代表中国参加，
古
叫古什么？
谷爱凌
是吧？
得了冠军，然后
对他的英文跟中文都那么好，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英文好，
他出生在美国，对，就是应该是美国公民，但是因为他放弃了美国国籍去代表中国去参赛，所以他还没参赛的时候，美国的舆论一直在说，一直在抨击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华人就挺生气的，就说我们华人在美国给你做这么多贡献，你也不报道。然后有一两个人去代表中国参赛，有这么多说，有这么多差评可以说。所以呢，但是也没有可能说谷爱凌可能早就名声在外，所以大家也知道他可能会得奖牌的，所以就是说还没比的时候就已经炒作的很厉害了。
但溜冰呢，那个小女孩摔的等于已经淘汰掉了。
对，还有一个叫朱毅，他朱毅是那个他爸爸是 UCLA 的教授，叫朱松纯，就是其实是有点引进到国内去有点夸大的，其实他的 UCLA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教授嘛，是统计系的一个教授，但是作为一个特别的人才就是引进到国内，然后回去之后就把女儿带回去了。那他爸爸在国内又是北京大学什么人工智能什么研究院院长啊，各个地方就是地位好像特别高，所以不知道他这个女儿进冬奥会有没有他爸爸的关系在里面。对，不是靠真实本事，有可能是靠他爸爸的关系才进去的或者什么，所以他没有这么高的本事，有可能
他等于淘汰掉了。
对，他摔了一跤之后就把团体的成绩给拉下去了，就是吧。
对对对
对对，
我觉得
他没有像另外那个谷爱凌他这样的那个风光啊。
对对，那还有的华人就是有好多华人代表美国参赛，然后也有华人因为新冠的原因然后被迫就是退出了比赛，然后新闻发布会还哭了，然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这样子。就是也有不少华人就是不一定就完全出生在美国，但是至少是有美国国籍的，所以代表美国的那个参加比赛。
他将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谷爱凌他们觉得有很大的疑问，就说一个人不能随随便便放弃自己的国籍的，而且像谷爱凌这18岁没到19岁的话，他父母应该是不可以代表他放弃国籍的，而且他们在美国的这个放弃国籍的这些名单里面查也没查到他名字，反正中国给了他中国的国籍，就是那以后他要不要回到美国发展，我觉得就比较难，就是那他在国内挣够了钱不用回美国发展也没问题。那说已经拿到了很多代言，说拿到了20几家公司的代言，每个代言都是250万美元，然后这样子就他一年就可以拿1亿美元了，已经够用了。
没有，是这样啊。首先呢，我们的孩子在尤其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在21岁之前 基本上他们是可以代表中国队出征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认可你的父母是中国人，那你就是中国人啊。那像我们的孩子虽然拿着美国护照在美国出生，但是中国政府要求你必须就要拿旅行证进入中国啊，也就是说他认为你虽然生在美国，但是你是一个旅居的状态，所以你还是中国人。那这样的孩子回到中国之后呢，可以上户口，根据父母的这个情况，对吧？所以呢他们拥有中国的国籍是没有问题的，那美国的国籍他也同时都拥有。所以我觉得谷爱凌的状况就是他应该是在国内申请了中国的国籍，申请之后中国政府就认为他就是可以代表中国出生，那美国这边呢也不能够因此剥夺他的美国国籍，因为美国国籍首先美国是承认双重国籍，就是一个美国人他可以同时拥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护照，所以他在21岁之前应该是这种状况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就是拿着中国的护照然后代表中国队出征。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他不就要把你美国的护照给废了吗？
中国人，中国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如果回到中国给他去申请中国国籍，他不会要求你放弃美国国籍，你明白的意思吗？就是，
要求当然要求，绝对要求，
这个在台湾没有问题的，如果在台湾的话这是没有问题。
对，台湾也没有问题，台湾也不承认双重国籍。
台湾承认，
承认，台湾承认，
台湾承认双重国籍。
好，那我知道，
承认。好多人都是美国国籍的都回台湾去选举呢。
中国现在这种状况很多，孩子在国内生活拿着美国护照然后上着中国的户口，这都我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从户籍国籍状况来讲。那我觉得从情感方面来讲，一个小孩子妈妈是中国人，然后每年都跟着妈妈回到中国，然后在中国有自己的生活或者有自己的朋友，然后他自己希望成为也代表中国队出征，因为我觉得他那个级别的运动员，说句实话他代表美国出征也是拿冠军，代表中国出征也是拿冠军，所以我倒不觉得国籍代表谁出征是一个问题。可能在中国出征得到了很多荣誉或者说很多代言，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最大
的
问题，
代言不是问题。现在美国其实媒体在做文章，就是说你这个华人，你到了美国拿美国的绿卡也好，或那个公民也好，你最后是不是对美国忠诚？其实这个是。这是灵魂拷问，对不对？就是
no，
你究竟是来
不是灵魂拷问，
对不对？
美国不存在灵魂拷问，美国你
不存在。现在媒体就是在灵魂拷问你这个东西。
首先，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或者说是洋人，或者说是白人，总而言之，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亚人，好吗？所以他从灵魂上来讲，那也是一半的美国人，一半中国人。那他作为一个小孩子。没有到21岁，他自己如果做这种选择，我不相信美国人会
现在问的不是小孩，因为我说他的父母，对不对？就是这个父母，到时候对华人这个移民也有影响的呀。你就是说
，no， 首先他不是移民，我再给你说一遍，他的父亲
他生在美国，
他生在，
我说的是他妈妈，他自己没问题的，说的是
妈
妈，因为你这个现象全是父母他妈妈做的决定嘛。
你怎么
那以后就对这个对这个这些家长，
不是
说
你
这个中国来的移民，
你怎么判定这个是他妈妈做的决定？
他自己有本事去拿到中国的公民吗？
当然了，或者说是他如果
他18岁有能力靠自己去拿到中国的公民吗？
或者说他愿意，然后他妈妈支持他，难道这不是一个美国父母应该做的事情吗？
他妈妈支持他，那就是说你这里就是背叛美国呀，因为你这个
怎么叫背叛
美国
呢？
你这个加入美国国籍，你不要宣誓效忠美国吗？你这个时候不是背叛美国吗？
No，
他生下来是美国，
他没有宣誓，他不是规划，好吗？
他妈妈是不是？我问你，他妈妈是不是？
如果
我现在知道了，不是他自己，
听我说
吧，是妈妈。
如果我的孩子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如果他愿意，我作为父母，我是愿意支持他的。我不可能说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哎，我害怕华人受的影响，所以你不能这个样子。我作为父母，我不可能这么样去要求孩子。所以这个的关键点是，他妈妈唆使他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孩子想做这个事情？这个很关键。
不，这个他你这么做，他们就会找你就是树立一个典型。就你这样的人，以后就不能让你
无所谓啊，
不能让你的小孩以后想就是想利用美国的时候就利用美国，想把美国就踹开，就是损害了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踹开了。这个就是以后就不准中国人移民，中国人就是太自私。
首先，
现在这个论调就是这个，知道吗？
负担全部中国华人在美利益，好吗？他是个孩子。他有他自己的情感，他如果愿意代表中国出征，反正我是支持；如果他代表美国出征，我也支持。我觉得他是个孩子，你不要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赋予那么深重的，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所反对的那种独裁或者专政有什么区别呢？
我你跟以前那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代表日本，然后去跟中国抢金牌，然后中国人民对这个运动员的感情感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我们所鄙视的，对不对？
现在也值得鄙视，现在为什么不值
得
鄙视啊？
我觉得中国人很多网民或者说是声讨那个规划到日本的那个运动员，我觉得这首先就是非常狭隘，而且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东西。那同样，我相信，在每个华人或者
是
美国人，
你的小孩出生在美国，
也不应该把这个东西
赋予到，天生就是，天生享受了美国的资源，而去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你长大了，你这个在美所有的技能都是在美国获得的，长大了突然代表另一个国家去参赛了，这个美国质疑
一下
父母的动机，
在美国的
有什么问题吗？
运动员，你听我说，在美国的很多运动员。不是这样吗？他们有自己的祖国，最后规划了美国。他小的时候可能是20岁到了美国，然后代表美国去做任何事情，不可以吗？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中国是个移民国家吗？
中国不是。我说，美国可以允许这些移民在这边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也相信他们更会允许在他们国土上生活的出生的孩子们去有他们自己。
现在不是不允许的问题，就是现 在
你说的就是不允许嘛？你说的
就是我没说不允许
来允许来损害这个所有的
存在允许不允许的问题。
在美国的
现在就是在质疑你这些就是特别自私的父母，对不对？就要把小孩生在美国，长大了就给钱，你就去代表中国去了。
第一个，这个女孩子他是生在美国，他不是
生在美国，
对，生在美国，
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呀，对，
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人，
是的，
他
的
父亲
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然后呢，这个
他的父亲是美国人，
这个滑雪都是在美国学的，对，
他的父亲是美国人，
是的呀，是的呀，就是就生在美国，长在美国，
而且这个小孩子中文讲的非常好，中文
好的，他妈妈教的，对。
不，他每年都回中国，他每年
他的中文讲的完全没有洋腔洋调，完全是这个跟北京人讲的一样。
对，所以他在文化上他有他的一种倾向性，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这个小孩子自己做出这个决定，一点都不奇怪。当然了，这个孩子这么优秀。估计他妈妈也是那种虎妈式的，你知道吗？对孩子的影响很大，我也相信。但是我们没办法站在一个旁观者，认为这一定是他妈妈设下的一个 圈套或者说阴谋，
没有
的，就是一个
被
蛊惑的或者说被操控的这么一个对象。
没有人说这是圈套或者阴谋，这不存在的。
对呀、啊，我觉得小孩子愿意去代表中国出征，你就代表啊，那就怕什么呢？那然后多挣钱好啊，哪个你觉得中国的哪个父母？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父母在美国的，然后把孩子的这个拿着绿卡不让他加入这个美国国籍，其实为的不都是两边占便宜吗？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
他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啊，对啊，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啊。
他也有权利，因为他妈妈是中国人嘛，他也有权利加入中国呀，就是中国的法律也允许嘛，对吧？
我没听说这个生在美国，这个是他有权利，加入中国公民有这么容易？没有。你想想看你自己
你也知道我们国内的政策，如果你是个普通人，那可能会有一定难度。但如果你是个明星，那估计难度就不大。你看
他已经出名了嘛？
对呀、啊，
就是他十八岁，
他很出名的。
上冬奥会之前没出名，上冬奥会之前还没出名，就是
他现在也没出名。他现在已经拿了金牌了，
拿金牌嘛就出名了。
他以前就拿了这国际金牌，就国际锦标赛的金牌拿了很多。他不是一般人，所以中国政府愿意把他弄到了中国国籍，那大开绿门，对吧？
而且他中文讲这么好，我想那个大陆人呢、啊，也舆论也不会反对呀、啊。
那中国的舆论当然不会反对，那美国的舆论在反对、啊。我说的就是美国舆论，因为他最终会问你，就中国这些，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在中国的在美国的华人都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复杂的一个情势之下，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哪一天中国人可能会像日本人一样进集中营，对，就这种，因为你现在新冠的事情，虽然说中国不让你查，最终像美国已经像那个911调查委员会一样，要成立新冠溯源调查委员会，他最终你搞到最后，你比如说啊，你在美国的中国人。这最后逃不掉的，跟你说。
我觉得中国人
你这个每个人会怎么样？现在是非常复杂跟艰难的一个时刻，非常非常的，非常一个艰难跟复杂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新冠是不是？比如说新冠是不是这个实验室出来的？对不对？
艰难也不能把这个责任放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上。我不说，现在没有说在十几岁的孩子。我现在跟你说，我说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的就是这些大人，说他的妈妈，还有说的像你这样的人，你为什么可以？美国为什么可以让你移民进来？为什么可以给你公民？因为你最后都要被背叛美国，损害美国的利益。他现在考虑的就是这些东西，知道吗？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的
损害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现在只是加了一个新的证据，那他你这个不管是好还是坏，要出卖。或者背叛美国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他根本就不是对小孩的，就是针对为什么你为什么可以到美国来？我为什么我就是最后为什么把这些病毒带到美国来？他为什么这些仇恨呀，又或者怎么来的？现在这些事情，他要搞大，搞得很大会。
我只觉得你在搞大，我没觉得美国
非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
美国人没有搞大。川普在搞大这个事情，
川普没
搞大，
现在美国这个政府
不是美国在搞大这个事，
已经成立这个委员会了。你以为这个全世界十一千万人这个事情可以摸摸平，没有原因可以全部消失的吗？不可能的，最终还是要找到头上去的。
但是肯定不是从谷爱凌那儿破口，
不是谷爱凌这件事情，我不是说谷爱凌有问题。现在他们在质疑的就是你中国人的这个，你这个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你究竟是要背叛美国还是损害美国？ 他就是要考虑这些东西。
我不认为就是
损害了。Fox News 不是为什么把这种事情当一个大大的一个新闻事件在讨论？他就是在指责这些华人。
那是 Focus， 对吧？福克斯他本身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他就是在搞这些事情，他就是右翼媒体，他就是白人至上。
不只是这个，你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这些事情都是，我现在不是说谷爱凌本身说的，就是在这个极过眼上面，他就是要拷问你这个华人，你究竟是不是对美国忠诚，究竟会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越是这个节骨眼啊，我们自己要更搞清楚自己是谁，你知道吗？我们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们不是一个美国的附庸，我们不是到这来讨饭吃，我们是到这里拿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当然我们很感谢美国，美国给了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权利，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孩子他愿意去代表中国出征，如果法律允许，法不禁止即为可以，除非说哦违法了，比如说谷爱凌被告上了法庭啊，那因此入狱，那我们要修正一下自己的行为，否则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或者某个媒体在质疑这个事情，我们就放弃我们的权利，那我们何必来美国，那我们就在中国就好了。
这个问题你说的很好，他们问的就是，现在他这个，我不仅仅说是美国这个媒体，很多人他一直问的，你在中国这么好，你来美国干嘛，对不对？
我们换个话题可以吗？
对对对，
可以。
我们进一下，
你们
进一下
国家，那个垃圾国家，你们为什么
换个话题？
国会议员。
再进一下广告。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呢，我们从那个徐州的八个孩子的妈妈谈到那个谷爱凌夺冠啊。那赵教授还有别的话题要谈吗？
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的经济发展的愈好，我认为对大陆也是件好事，所以我一直认为大陆应该继续支持台湾的经济发展，不要心思武力解决，然后弄成我不愿意讲两败俱伤的，那至少把台湾打得稀巴烂，对大陆有什么好处呢？也没有好处嘛。
现在没有在讲道理啊，这个道理如果叫道理讲得通，还会走到这一步吗？
对啊，最起码香港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
香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现在香港等于完蛋了嘛。
对啊，
对啊，
他们现在不怕香港完蛋，难道还怕台湾完蛋吗？
问题是香港跟台湾还是有一点不同了，因为香港完全没有能力反抗了，那台湾还有点能力了，问题在这里。
所以到现在没打台湾呢，如果一点能力没有的话，不早就打了吗？台湾的安全取决于自己的防御能力，就是没人会去咬一个豪猪的嘛，对吧？
不，还我觉得还是国际化嘛，就是上次英国的航空母舰已经也开到台湾海峡了，就是那个，然后日本也把台湾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了，然后美国这个就是拜登都说要那个不会放任中国那个侵台，这样子的话就这个中国就有计就不敢轻易的打，现在就是如果是没有这些国际上的帮助的话，他估计就没有用了。
台湾还是要自强，必须自身的防御能力必须强，否则的话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只能说是基于你自身能力很强的时候他才能给你一定的帮助，否则的话就很难。
而且台湾跟这个中国呢同文同种嘛，使用同样的文字讲同样的话，这个香港人讲国语的还没有台湾的多、啊、
你这个不对，你这种族歧视，或者地域歧视或者语言歧视，香港也是我们同文同种、
香港那毕竟有那个中英联合声明对吧，就是移交的时候都是签这个签条约的，就是五十年不变，那没到五十年就变了呀，就是那个违反条约了，就是因为谈判也没用啊，因为你签了也不守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
而且现在台湾的经济基本上能够有今天的发展，我个人觉得也有很至少有一半也是大陆有意的促成的，要不然这1700亿美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对，我觉得不能这么去说。你要那么讲的话，首先大陆的经济发展全是靠台湾的这个投资、香港的投资启动的。最先进入大陆的，甚至包括到现在，大陆对外这个出口的前五还是前四啊，都是台湾企业。
还有一件事情呢，最近那个大陆的飞机啊，飞到这个东引岛的上空，这是以前没有的事情啊。
我们真的
到尾声了。说这个，你们要考虑一